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您分享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原因。
耶稣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是为我的罪孽压伤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耶稣生平最后的那段时刻是充满了纷乱矛盾这种情绪的，门徒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还有喜乐的心情，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盼望的理由。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引导我们注意耶稣被出卖的那个晚上在克西马尼园发生的事件。虽然今天的信息有部分会叫我们听了过分的难过，但是最终那是向人类宣告的最好的消息。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讲解今天的经文，请看马太福音第26章，继续从第43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43到45节说，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这些呢不是侮辱或是责备的话，而是对他亲近的人说的温柔慈爱的话。请留意啊，在英文的圣经中，在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这句话后面有个冒号，这可能表示这个当中呢隔了几个小时。我认为在这间隔之中呢，门徒都累了，或者呢都在克西马尼园的地上睡着了，耶稣却坐着。你们不能与我一同警醒，但我可以看守你们。他呢在等候犹大过来，等候那不能避免的事情发生。可能耶稣有好几个小时就坐着看着守护着他们，为他们祷告。我想他在那儿向父神祷告，求父加添他们能力，因为知道他们所要经历的事会叫他们是何等的伤痛，叫他们何等的烦乱不安呢？因为知道当他们看见他被钉十字架，在精神上他们必会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有多少次主是这样的坐着在那里看顾我们守护着我们，说啊主啊啊父啊，你知道他在为我们代求，他长远活着替你祈求。有多少次你睡熟了，主坐着看顾着你，他说父神呐，明天他们要面对艰难，他们要遇到许多难题，主啊求你加添他们力量吧，父神呐，求你帮助他们呐，等等等等。耶稣坐在克西马尼园看守他的门徒，这是多么美多么美的一件事啊。 过了几个小时，耶稣说，伙伴们起来吧。马太福音第26章45和46节里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耶稣可能听到罗马士兵穿过花园所发出的响声，听到他们从该亚法的家出来，经过吉伦谷的小路，声音在那个村子里好像很容易传播。马太福音第25章的47到49节里说，说话之间，那12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有趣的是，在希腊文里呢，表达亲嘴这个动作的一个词指的是亲吻，就像你早上出门前在太太的面颊上轻轻的一吻啊。可是亲嘴呢，还有一个希腊词指的是热情的亲吻。有趣的是，在这儿呢，这两个词啊都用上了。犹大说，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他，那是像轻轻的吻面颊啊，亲吻。但是当犹大来到耶稣跟前与他亲嘴呢，这里就用了另一个希腊词，就是热情的亲吻他。马太福音第25章的第50节里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在另一本福音书里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亲嘴指的是热情的亲吻。第51节里说，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从其他福音书里我们知道这个人呢就是彼得，当然你知道会是他的，不是吗？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这个仆人呢应该庆幸彼得当时还是半睡半醒的，不然呢他的脑袋瓜子就要落地了。第52和53节说，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再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耶稣的意思呢是说，彼得啊，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了吗？我不必这么做。耶稣呢是降服在父神的旨意中，我可以马上逃走的。现在我可以说，父神啊，够了，12营多的天使就会来救耶稣脱离他们的手，他用不着彼得挥刀去挡架的。旧约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你想象一下，12营天使能成就何等大的事啊！他们所熟悉的、所惧怕的罗马士兵，又能拿着12营天使怎么样呢？就算一个天使，他们也拿他没办法。彼得，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天使来营救我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耶稣是说， 要是我现在求救的话，经文怎么应验呢？人类怎么得救呢？马太福音第26章55和56节里说，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门徒似乎忽然在花园的黑暗中消失了，然后呢，注意力都集中在耶稣身上，他单独一个人。马太福音第26章57到62节继续说，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那里就和差役同坐，要看着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当然耶稣讲的是他自己身体的殿，犹太人曾要求看他行神迹。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现在呢，他们就用这句话说，这个人呢曾经说过，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当然了，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呢，他们挑战他说，嘿，这殿要花46年才造成的，你三天内就建起来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但耶稣讲的是他自己身体的殿。马太福音第26章63节里说，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耶稣呢当时不回应，直到大祭司起誓来挑战他，他才开口。现在呢，大祭司指着天父，指着永生神起誓，所以耶稣才回应他。第63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接着马太福音第26章64到67节说，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在以赛亚书的第50章第6节里记载了耶稣的预言，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 塞瑕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在东方文化中，向人家吐唾沫，这是表示一种彻底蔑视对方的意思。这呢，不仅仅吐吐口水，而真是使劲的吐啊。哎，这实在是可怕，那是绝对的藐视对方，那是向那个人身上做的最羞辱他的事情之一。当然了，这种行为呢是很容易被看出来的。先知以赛亚说，他们把我腮颊的胡须，就是从被打肿的脸上啊，抓一把胡须使劲拔下来。有一卷福音书说，他们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我们的身体呢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我们都会有很大的反射动作，所以呢当看到有拳头挥过来，那么我的身体就会本能的做出反应，我会调节姿势来迎接那拳，目的呢就是缓冲打击的力度，使得后果不那么严重。在橄榄球赛中呢，当四分卫在盲区的时候，那是真的很容易会受伤的。在拳击运动中也一样，你一来对方乘机会正面的攻击你，你来不及退后了呢，很多人就说，哎呀，他怎么能忍受那么多猛烈的痛打呢？所以呢，你就要学会怎么样去迎接迎面的一种攻击，要学会放松，调节身体的姿态，来减轻拳头攻击的力度。他被你那一拳打昏了，往往是因为他一上来的时候呢，你突然挥拳正面的打他，而他在毫无防备之下承受了整个力度呢，就会被你打晕了。现在呢，他们就蒙住了耶稣的脸，使他呢无法产生一种反射作用，不能缓冲拳头打过来的势头。他们蒙上了他的脸，就开始打他，他完全承受每一拳的力量。然后呢，他们还喊叫，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因为耶稣爱你，所以忍受了这一切。以赛亚书第52章继续讲到耶稣忍受的痛苦，说许多人因他惊奇啊，他的面貌啊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希伯来原文说到他的面貌严重的受损，叫人呢无法认出脸型了。他们拔了他的胡须，用带子套住他的头，用拳头打他的脸，脸呢被打得肿胀，被撞伤淤肿。他们戏弄他，把他捏打得不成人样。以赛亚说，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就说他的样子啊很吓人，被捏打的叫人呐、惨不忍睹。你看见过交通意外吗？那些严重受伤的人伤得血肉模糊，因为碰撞而纠缠在一起，你啊会不忍心看他们，只好转过头去，实在是惨不忍睹啊。那就是以赛亚所描述的情形，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但是以赛亚书接着说，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稣所忍受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他为我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太福音第26章的69节说，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彼得目睹一切一定是心里非常痛苦，此刻他看着群众以暴怒来虐待耶稣，是那么的恶毒，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马太福音第26章第69到72节里说，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 就对那里的人说，那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彼得说，我向你发誓，我不认识他。第73到75节继续说，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哎，我真是同情彼得啊，因为我了解他的心情，我也曾经像他一样，我发了誓不再做了，但是呢，我却又做了。我向神承诺以后不再做，但是我失败了，我的肉体失败了。我也在行为举止上有罪，因为我否认主，否认耶稣基督的主权。但是是我感到安慰的是，彼得得到了复兴，不单是得到了复兴，神还大大的使用他。虽然彼得有很多的缺点，他相当的冲动，虽然他很轻易的就挥刀，虽然他多次的受到责备，虽然他在危机的压力下失败而犯罪，但是主却大大的使用了他，使他成为发展教会的重要器皿。这就叫我很受鼓励，因为我知道神既然使用像彼得那样的人，他也能使用像我这样的人。但是神所要使用的人，他必先要预备他。圣经上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叫我们不信靠自己的肉体，使我们意识到要完全信靠耶稣基督，以至于神能够开始在我们里面工作，以及借着我们来做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会为着神所成就的事而夸口，或者是夺取了神的荣耀，而是认识到自己的肉体是软弱的，在我里面以及靠我自己，我真是一无所能。神即使借着我做工，那么我只能够赞美神，称主为大，因为是主使用了像我这样不完全的器皿，借着他的圣灵所恩高的能力，我才能够为他而成就他的事工。我只能够靠着神的灵所加添给我的能力，来多多的补足自己在肉体上的软弱，然后呢，我就能够以神借着圣灵所赐给我的胜利来归荣耀给主。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要记住，神已经赐给我们特别的恩赐和才干，要我们加以运用来荣耀他。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可以铭刻在内心的一个事实，就是神所爱的以及按照他的目的而蒙召的人，可以重新与他恢复关系。这件事情发生在彼得的身上，同样也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好，等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您做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您将听到查克老师讲解耶稣基督受审以及他跟比拉多面对面的事迹。这是下次节目的内容，千万不要错过。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做结束点评。
弟兄姐妹， 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动工。神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能力，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个才能。我们不能把它埋藏起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乃是要借着神的荣耀去使用它，叫我们增加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再把所加增的和他赐给我们的一同去归还给他。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里再继续来分享圣经中宝贵的信息。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